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寻求神，求你怜悯我们。我们每个人来到你的面前，你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，我们的重担，我们的忧虑，我们的彷徨，我们的疑惑，我们的疾病，是吧？你都知道，我们也不向你隐瞒，我们把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切的难处，一切的需要都摆在你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你。主啊，我们中间刚才说到的这五位弟兄姐妹，他们在下周都要回国，他们回去所要面对的事情有的是很大很难的，所以我们要求神你的同在，求神你与他们同行，就好像你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与两个门徒同行一样。主啊，你与他们同行，无论他们在哪里，你与他们同在，你将那属天的盼望安慰赐给他们，并且求你祝福他们，让他们将这属天的盼望和安慰能够带给他们身边的人，他们的亲人。主耶稣，我们真的仰望你，唯有你可以安慰我们，唯有你可以帮助我们，你眷顾卑微的人，你扶持软弱的人，你安慰伤心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在他们身上，在他们中家人中间施行奇妙的救恩，赐下丰盛的恩典。我们仰望你，帮助我们众人，主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只要你让我们的信心不要疑惑，不要软弱，而是紧紧地抓住你，在你的面前切切地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。主啊，你施恩给我们，我们真的一同仰望你，祈求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在我们的人生中呢，有时候真的是有重大的事情是突然发生的，让我们惊惶害怕，不知所措。就像一些弟兄姐妹知道的，王光姐妹也跟大家分享的她弟媳的事情。看起来好好的一个人去医院看病，结果没想到就出不来了，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。那有一次耶稣和他的门徒坐船在加利利海中行走的时候，也是突然海上就起了大风暴，眼看就是灭顶之灾。门徒用尽了他们所有的力量和方法，于事无补，最后他们只好叫醒在船后面睡觉的耶稣，并且对耶稣说，我们要丧命了，你不管吗？那耶稣起来斥责风浪，风浪就平静了。风浪平静之后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那所以从这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，或者耶稣的门徒的一次经历里面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功课，就是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一些风暴，是为了操练试炼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的信心跟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。门徒看见风浪平静之后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，连风和海都听从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耶稣是谁吗？我们信耶稣一定要知道耶稣是谁，耶稣能够做什么，耶稣行事为人的方式和原则是什么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谁，我们怎么知道耶稣能够做什么和他行事为人的方式和原则呢？我们就需要读圣经，我们需要明白圣经，我们更需要在实际生活中去经历神的话。我们今天读的圣经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记载了耶稣复活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的事。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，正当那日，就是七日的第一日。在那天早上已经发生了一些奇特的事情，一些妇女 清早带着香膏去耶稣的坟墓，本来要想膏耶稣的身体，却发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。天使向他们显现说，你们寻找的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耶稣，他复活了，不在这里了。这些妇女也是又害怕又惊喜，他们跑去告诉门徒，门徒们不相信。门徒中间有两个人，就是彼得和约翰，他们急忙跑去坟墓，所看见的正如那些妇女所告诉他们的，耶稣的身体不见了。那到了这个经文记载的时候，应该可能是上午的时候了，因为那前面的发生很早的事，清早，这里可能是上午。那两个门徒就往一个叫以马忤斯的村子去，这两个门徒中间有一个人叫哥牛巴。那两个人当时的心情呢，圣经里面可能是面带愁容，忧心忡忡。他们一边走一边在彼此谈论这几天他们在耶路撒冷所听见所看见，其实也是他们所经历的事情。这两个门徒并不是十二使徒中的两个，但是他们一定是信耶稣的人。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奇特的事情呢又再一次发生。正当那两个门徒在边走边谈的时候，他们身边突然多了一个人，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，亲自就近他们，和他们同行。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是怎样就近他们的，是从后面赶上去的，还是在前面等到他们走进来，或者是突然出现在他们的旁边。而且这两个门徒当时可能只顾赶路，对，或者他们心事真的太重了，对周围的环境都没有太留意，耶稣身边突然多了一个人，他们都没有觉得是的。我不知道你晚上走路的时候身边突然出现一个人，你会什么感觉？你会害怕的，是不是？不，重点我要跟你思想的是这一节经文，路加福音24章16节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，不认识他。那两个门徒不认识复活的耶稣，原因是他们眼睛迷糊了，并不是我们想到的，就耶稣复活以后可能改变了形状，以至于他的门徒认不出他来了。从圣经关于耶稣复活以后的记载，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的确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，但是并不是变得面目全灰，以致他的门徒压根就不可能认出耶稣来的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最终这些门徒都认出复活的耶稣了。那他们一开始不认识复活的耶稣，是因为他们的眼睛迷糊了。那他们的眼睛迷糊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肯定不是说他们是近视眼的。那有人看来有可能想到他们太难过了，流泪，眼泪模糊了他们的视线，因为他们所信的主，他们所爱的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他们的心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痛苦，在哭。但是经文本身好像看不出当时两个门徒是在哭，他们只是面带愁容，心事很重，但并没有说他们在哭，以致他们的眼睛迷糊了。新译本圣经对路加福音24章16节是这么翻译的，但他们的眼睛给蒙蔽了，认不出他来。那这是一个被动式，这眼睛好像被盖住了，被蒙蔽住了，以致他们认不出复活的耶稣了，就好像真的就成了瞎了一样的，都看不出来。那这个原文的确是一个被动式的，那我们就要再继续想，那他们的眼睛是给谁蒙蔽了？他们的眼睛是被谁蒙蔽的？给什么东西蒙蔽的？先知以赛亚蒙召的时候，神对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 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要使得百姓心蒙之友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变得一致。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间也应用了这一段话，来责备那些不愿意听他的话，不愿意相信他的人。看起来好像是神使人的眼睛蒙蔽了，但实际上是人不愿意听神的话，不愿意遵循神的话。神当然可以蒙蔽人的眼睛，神可以使瞎子看见，神也可以使人眼睛瞎了。但是很多时候是人自己蒙蔽了自己的眼睛。对当时那两个门徒来说，我觉得最可能的是他们的眼睛被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事情蒙蔽了。这叫看，看见却不晓得。他们看见了很多的事情，听见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正是这些事情把他们的眼睛给蒙蔽了，让他们的眼睛迷糊了。那么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呢？耶稣问他们，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？那其中一个人格留巴还责备耶稣，就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？就讲到就是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还不知道呢？那我基本上每天都看那个中国的新闻，所以中国发生的事我还知道一些的，但是加拿大发生的事呢，埃蒙顿发生的事呢，其实很多我都不知道的。大家都知道最近那个萨斯克顿那一个冰球队发生车祸的事，那当我在我们家庭祷告会提出来要为他们祷告的时候，我的孩子们就问我说，咋，你今天才知道这件事吗？他这是上周五就发生的。哇，当时我觉得很惭愧，对，我们住在这里不应该不关心这里的事情，有时候可能我们只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，那这是不合圣经教导的。耶稣当然知道那几天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耶稣还是耐心地问，什么事呢？耶稣要那两个门徒来诉说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事，并且要把他们怎么看那些事情，把他们的看法说出来，目的就是要帮助他们看得更清楚，因为他们的眼睛正是被那些事情蒙蔽了，以至于他们不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那样发生，他们也不能够认识复活的耶稣。那两个门徒就对耶稣说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，他们并不说就是你的事，对，因为他们还不认识，给他们讲话的就是复活的耶稣。他们说，拿撒勒人耶稣是个先知，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那这是他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过的，而且这样的事持续了三年多，在三年中间他们听耶稣讲道，看耶稣行神迹，他们盼望耶稣能够救赎以色列人。但是就在三天前，祭司长和他们的官府却把耶稣解去，交给罗马巡抚比拉多，定了死罪，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。现在他们的盼望也落空了，因为他们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，但是他现在而且已经死了三天了，所以他们非常的失望。这是他们这几天看见的事，那他们说的对吗？他们所看见的是真的吗？好像是对的，但是又不是事实的真相。他们看到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这是事实，但是他们不明白耶稣为什么死。 他们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三天后耶稣会复活，他们只看到了部分的事实，没有看到事情的全部，他们只看到事情的表面，没有看到事情的本质。那你可能说，王牧师，你听起来好像这样两个门徒还更聪明似的。当然不是，我们都是什么事后诸葛。因为你现在读圣经，你可能能明白，如果我们当时在场，我们的眼睛也会迷糊的，我们看不清楚事情为什么这么发生。那我们现在能够明白一些，也不是凭自己的聪明，而是圣灵透过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拿撒勒人耶稣的事。那么亲爱弟兄姐妹，亲爱朋友，那我们应该问一问自己，我们的眼睛是不是迷糊的？我们的眼睛是不是给蒙蔽了？如果你指望你的教授给你写一封好的推荐信，你便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，但是突然你的教授要退休了。如果你指望你的老板能够帮你办移民，但是你的老板却生意不好要关门了。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子，但是你发现那个女孩子却喜欢另外一个男孩子。如果你一直身体健康，但是今年你去年检的时候你发现出了一些问题。我们生活中会经历很多的事情，每天都会经历很多的事，这些事情都可能让我们的眼睛迷糊，就是我们看不清事实的真相，我们看不清前面的方向，我们更看不到出路。你以为没有教授的推荐信就找不到好的工作，找不到好的工作人生就没有意义，你不能够拿着移民身份你的人生就没有价值，你喜欢的女孩不喜欢你，你的人生就完了，你的健康出了状况，你的生命就没有盼望了。很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自己经历一些，我们也看到别人也经历一些，但是这不是事情的真相，也不是事情的全部。当然当这些事情真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不是容易的，我们要经历痛苦、难过、分心、失望。所以我们要认真听到，你在平安顺利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应该思想，你就应该做好准备，你就应该来操练你的信心的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一无所有了，你还有什么？如果有一天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了，那你的帮助从何而来呢？如果有一天我们于事于人都失望了，我还有什么盼望呢？哇，这都是不容易的问题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落到那个一无所有、无望无助的地步。但是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明白，而且能够相信，我们在世上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我们还有什么？我们于人于事都无望无助的时候，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和帮助。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，其实我们的眼睛就是迷糊的，我们的眼睛就是被蒙蔽的。因为你以为你的盼望、你的帮助就是在你看得见的这些东西上面。其实当我们眼睛迷糊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盼望的。我们素来盼望拯救以色列民的就是那位拿撒勒耶稣，但是现在他死了，那我们的盼望随之就消失，就破灭了。如果你把你的盼望放在你的教授身上也好，老板身上也好，放在你自己身上也好，放在任何东西任何身上也好，当那个人失去的时候，当那个东西失去的时候，你的盼望就失去了，那个东西就蒙蔽了你的眼睛。 当我们眼睛迷糊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能相信别人，不能相信别人的见证。那些妇女清早从耶稣的坟墓回来，就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，但是他们不能信，因为他们的眼睛是蒙蔽的。两个门徒到耶稣的坟墓那里看见的正如那些妇女所说的，但是他们还是不能信耶稣复活了。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，我们有时候听看我们弟兄姐妹的见证也好，或者你在杂志上或者任何地方你看到别的弟兄姐妹见证也好，如果你我们的眼睛是迷惑的时候，我们不能相信的，即使那是真实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也在想这样的好事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那耶稣听了那两个门徒所说关于耶稣的事，就对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，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那这里的无知的人呢，就是指那两个门徒不明白他们所看到的事情，不知道他们所看到事情的真相，这叫无知。所以你虽然看见了，但是其实你没看见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应当的，这不是说耶稣是有罪的，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就好像跟耶稣一同钉十字架那个强盗说的，我们所受的是应该的，因为是与我们所行的相称的。但是这一个人就是耶稣，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耶稣是无罪的，耶稣也没有犯过罪，那为什么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应该的呢？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人的罪，为人的罪死是应当的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也是耶稣自己愿意的，他愿意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。耶稣进入他的荣耀，这是指耶稣复活，耶稣复活也是应当的，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无罪的，死亡不能够捆绑耶稣。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不明白，我们就是无知的人。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其实直接翻译过来了，就是讲你们的心信的太慢了。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为什么就不信呢？先知说了那么多的话，先知的话说了那么久了，你们早就应该信了。现在先知的话都已经应验了，你们还不信，这个就是你们的心性太迟钝了，就是我们心性太慢了。神已经给出我们足够的证据了，但是他还不能信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这是应当的，因为这就是先知所预言的，众先知所说一切的话都论到这件事情，或者说都是以这件事情为中心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。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与他一同显现的两个人摩西以利亚，他们谈论的话是什么？就是谈论耶稣在耶路撒冷受死的事情。先知可以说很多的话，在那么重要的一个场合，但是他们谈论的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害的事情。所以其实先知所说一切的话的核心就是这个耶稣的死与复活，那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我们信耶稣，信耶稣什么？就信耶稣的死与复活，这就是福音，也反复跟你们讲的。但是我们对神的话，对这个事情却信得很慢，太迟钝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世界上很多事情我们信得很快的，每天我不知道你从你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得到多少信息，你也在转发很多的信息，你为什么转呢？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千万不要转的。但是很多人，有人真的可能自己也不信，为什么看就转了。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就是觉得好，信以为真，然后转出去希望对别人也有帮助， 但是唯独对圣经我们迟迟不信，而且有很多的借口我们不信。圣经那么多，我怎么记得住呢？圣经原文又不是中文写的，我不读原文翻译有没有错呢？圣经是那么多年前的人写的，现在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？那我们实在应该在神面前反省一下，我们的心是否太迟钝了？我们对神的事情怎么就没有胃口？对属灵事情怎么就没有兴趣？我想到以弗所书，保罗为以弗所教会一段祷告文，他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的所充满的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看见，我们的心中眼睛如果你有这样的看见，世上这些事情你不用害怕的。那两个门徒和其余的门徒，所有的人，当时耶稣跟随耶稣的人，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他们都难过、痛苦、悲心、失望、害怕。那这都是我们可以、应该理解的。而且我怀疑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门徒当时的感受忽略了，或者是轻视了、轻看了。我们只看到这些门徒的软弱，他们为什么都逃跑了，甚至都否认耶稣，但是他们当时的那种难过、痛苦、灰心、失望、害怕，我们也不能体会。我们应该体会，应该理解，但是如果仅此而已，那么我们最多就和他们一样难过、一样痛苦、一样灰心、一样失望。但是这不是神的旨意，这也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目的。耶稣的死是先知所预言的，既然当时的门徒亲眼看见了，他们就应该相信神的话，因为这是神的话早就说了的，这样的事情必然发生。旧约里面有很多预言那个耶稣的死的，那我们引的常说在那个讲耶稣的复活了，马可福音第16章的时候讲了很多诗篇，那引用的最多的是以赛亚书第53章，这些经文我们都应该常常读的，甚至应该熟背于心。我们相信神的话不能只相信一部分，我们要相信全部。圣经是神的话，是没有错误的。既然耶稣按照圣经所说为人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耶稣也必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因为这都是圣经里面说的，而且这样的这就是应当的，因为这是神的话，这一定会发生的，从这个角度是应当的，这是众先知所说的。如果耶稣复活了，那门徒的难过、痛苦、灰心、失望、害怕就有了出路，他们就可以喜乐、勇敢、大有盼望。那这是我们看到的。那么我们现在，亲爱的弟兄，我们就应该感谢神，耶稣的确复活了，这让我们喜乐，因为耶稣复活而喜乐，让我们勇敢地向世人宣告耶稣的确复活了，而且让我们有盼望的来面对我们人生中间一切的苦难和挑战。耶稣能够从死里面复活，如果你是耶稣，你复活以后，你要让门徒相信 你真的从死里复活了，你会怎么做？我相信耶稣应该有很多的方法，他向门徒显现就是一种方法，但是无奈即使向他们显现，门徒的眼睛也是迷糊了，他们认不出来。那他也可以在门徒面前再行一些神迹，让这些门徒知道他的确复活了，但是耶稣没有那样做。耶稣选择了向门徒讲解圣经，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哇，这让我想到耶稣讲的一个故事，就是那个财主和那个乞丐拿三路的故事，记得在路加福音第16章，你今天回家你可以去读。那个故事的最后，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到神的话何等宝贵了吗？神的话何等有能力了吗？我要再次向你们说，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权威。耶稣要让那两个门徒认出他来，选择的是向他们讲解圣经，从摩西到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耶稣的死，其实不光是他的死，从他出生到他死到他的复活，在圣经都有很多的预言和预表的。如果你真的对神的话有信心呢，那你真的是可以相信的，甚至就像耶稣说的，你不用看见就可以信的，因为圣经已经告诉这些事情，你只要相信神的话。那当然，我一方面我要承认圣经不容易明白，特别是旧约圣经，我相信那些门徒比我们应该更容易明白圣经，明白旧约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也相信我们是可以明白圣经的，甚至我们在某种角度比那些门徒更容易明白圣经，这是不是我们比他们更聪明，而是神的恩典，神做事的方式，神把圣经向我们敞开了，旧约圣经现在已经应验在我们眼前了。那靠着神的灵，就是耶稣的灵，就是圣灵，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。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，什么责任呢？基督徒有责任的，就是你应该好好的读你手中的圣经，你应该认真的读，系统的读，不仅读新约也要读旧约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，你信主有多久，你把整本圣经完整的读了一遍，我只说一遍了，那要求的最低的是一年你要读一遍。那如果你信主了很多年了，你还没有把圣经完整的读一遍，你说你的信心怎么会不软弱？耶稣坚固门徒的信心是通过向他们讲解圣经，耶稣这样做，那我们岂不更应该安静的专心的读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吗？你不要觉得有捷径，没有捷径的，你就是要安静的认真的读圣经。耶稣和那两个门徒一路走，一路给他们讲解圣经，这个过程其实不短的。我说那一天早上耶稣想要应该是上午，一直走到什么，走到是晚上，而且走了多少路啊，25里，大约25里。当然如果你不懂原文，你就会把误导，这个25里翻译有问题的，它不是25里，对，是60到118里原文，那换算过来啊，大概是11公里，对，应该是22里，对，但大约25里都差不了多少。等我读希腊文，我发现怎么这么翻，我找不到25这个字，对，所以他们那个单位不知道是什么，那最后一查出来是它原文是60到118里， 称为算，都是成一本，就是把然后再来放算。所以说那个新一本圣经呢，你去读啊，它就翻了大约11公里。那这不是重要的，其实差不了多少，这不是最要紧的。不过你要认真去读圣经。所以这个过程呢，其实 走这么远路不容易的，一天走一天走20几里，我不知道一天怎么走20多里路。但是你知道耶稣这样一路走，一路跟他们讲一点圣经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发生了？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那两个门徒的心就火热起来，他们的信心苏醒过来，他们的信心甚至敏锐起来，他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了。所以那个路加福音24章31到32节这样记载，他们的眼睛明亮了，这才认出他来。突然耶稣不见了，他们彼此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听我讲，这两个门徒在走路的时候是忧愁的，面带愁容，心事重重，忧心重重，但是这个他们心中火热起来，不再心灰意冷。那这样你才能够明白前面那个他们的眼睛明亮了。他们眼睛明亮了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说他们是瞎子，当然前面说他们眼睛是迷糊的，那现在知道明亮了就不再迷糊了。那蒙蔽他们眼睛的事情给除去了，他们能够看明白他们所看见这些事情的真相和意义了。耶稣的死他们能够明白了，耶稣复活他们能够相信了，而且他们觉得耶稣的死与复活是应当的了，所以这样他们才认出了耶稣。不，这里读这个原文的时候我觉得也很有意思，原文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明亮跟这个讲解呢是同一个字的，同一个希腊字，就是下面这个 theologan。那这个字的意思，基本的意思就是打开。那在第31节，他们的眼睛明亮了，用的是那个被动式，就是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。第32节用的是主动式，给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就是耶稣给他们打开圣经。那当然这不是耶稣帮他们翻这个圣经了，而是耶稣把圣经的意思给他们解开了，他们能够明白了。就好像那个诗篇119篇130节说的，你的言语一剪开就发出亮光，是与人通达。当耶稣从摩西众先之起给他们把圣经上的话都讲解都剪开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。其实不是他们眼睛明亮，他们心中就明亮了。那路加的记载其实很生动的，两个门徒眼睛怎么明亮起来的呢？那他这样他记载了很多，记载好像就是这两个门徒看到耶稣为他们搬饼足蟹，然后递给他们，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。那就好像我们很多人一看到食物的眼睛就明亮了。那路加不是要误导的，但是这个真的是当时这样发生的。但是其实更有人可能讲啊，就是那两个门徒看到耶稣那样搬饼足蟹，就想起耶稣在最后晚餐中搬饼足蟹，说他们认出复活的耶稣。但是其实真正的原因圣经告诉很清楚的，是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，他们明白了神的话，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他们 这是应当的，神早就说了，现在这样事情发生的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了，就是应当的。现在这一切的话都活现在我们的眼前，更是活化在生印在他们的心中，说他们才认出耶稣来。而且这里有一个细节我们也应该注意的，就是当两个门徒认出复活的耶稣以后啊，耶稣突然不见了。如果你是当时两个门徒，你会怎么反应呢？路加很简单就这样记载，他没有记载耶稣突然不见了这当时两个门徒怎么反应的。 等我说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很可怕，但是一个人突然从你眼前消失，应该可怕的，或者是他们也应该失望的，好不容易认出耶稣来，他又不见了。但是我相信当时两个门徒他们也不害怕也不失望，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，因着耶稣的复活，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喜乐和平安。虽然耶稣外观上从他们面前消失了，但是他们心中的喜乐和平安并没有消失，反而更加强烈和满足，因为他们也明白了复活的耶稣就应该是这样的，他的身体是荣耀的，不会朽坏的，是灵性的，不再受时空的辖制，这是他们心中火热明亮的意思，他们已经完全看清楚了。所以当耶稣突然显现的时候，哇，儒家很淡定，就没记他们怎么反应的，反而他们说在路上派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的心冷淡，让我们的心灰心的，那我盼望神的话能够在我们心中点燃，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能够火热起来。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的东西蒙蔽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不能够明白圣经，不认识耶稣，也让我们看不清楚真实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，这些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。照圣经所说，耶稣为人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是我们所信所传的福音。耶稣基督今天活着，而且活得永永远远，他是我们的圣洁、智慧、公义和救赎，他的恩典和怜悯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他更是赐给我们盼望的神。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以信心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让我们所信的耶稣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求耶稣来平静我们人生的风暴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唯愿你自己的话进入你儿女的心中，你将你的话向我们解开，而且在我们心中发出亮光，是吧？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蒙你的纪念，不要让我做无知的人，使你的旨意暧昧不明，乃是唯愿你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明白你的话，你的话照亮你的每一个儿女的心中。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又从死里复活，这是应当的，我们感谢你主耶稣，你为我们成就了这宝贵的十字架的救恩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也是我们的力量。复活的主，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保守引导每一个你用你的宝血所救赎回来的儿女，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，平息我们生命中的风暴，让我们的心在你那里找到永远的安慰、美好的盼望。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